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7回。韩立听完了麒麟子的话，摇了摇头：“哼，你二人在修炼天赋上已经算是万里挑一了，否则短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有现在这般境界了。只不过此事对合体修士来说都是极其的危险的，你们插不上手。”那也是正常的。好了，为师的事情就先不用提了，你们先将天元城的大概的情形和我说上一说。那些残余的魔族可已经剿灭干净了吗？
哦，回禀师父，自从您老人家闭关之后，古前辈他们只是回城稍作休整之后就立刻分头行事。
麒麟子呢，当即就把这天元城啊最近的变化和发生的几件大事呢向韩立一一讲述了一遍。当麒麟子讲述完最后一件认为较大的事情之后，韩立也就将近期发生的一切了解的差不多了。但想了一想后，并没有什么表示，却忽然问起了冰凤的事情。
回禀师父，凤师姑大战结束之后，似乎领悟到了突破的灵机，也开始闭关了。据师姑说，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也就会出关了。
海大少连忙说道：“你们凤师姑原本具有灵凤血脉，能在大战中领悟到什么，也是他机缘到了。这段时间呢，你们好好的守在塔中，不要让任何人去打扰他的参悟。”
韩立闻言呢，流露出了一丝欣慰之色：“
是，师父。”
麒麟子和海大少自然一口领命下来。
好了，我需要静静的独处一下，你二人先下去吧。
韩立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又吩咐了一声：“
师父，你老人家先休息吧，徒儿就先告退了。”
麒麟子和海大少深施一礼，向门外退去。
哦，对了，今天陇道有来访的事情，你二人不要轻易的向外人透露。
韩立又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在两名弟子退到门口的时候，蓦然之间叮嘱了一句。两个人心中一凛，自然恭敬的答应了。转眼之间，大厅当中啊，就剩下了韩立一人。他静静的坐在椅子上，单手托着下巴，双目微眯，开始思量了起来，脸上的隐约的有一丝恍惚出神的表情。大半年过后，在某片连绵山脉的上空，一群浑身黑气翻滚的魔正围着七八名人族修士厮杀个不停，双方啊似乎实力神通悬殊不大，但也就因此争斗得越发的激烈异常了。只见光芒魔光闪动之下，各种轰鸣之声的是连绵不绝呀。忽然远处天边灵光一闪，一道五色的惊鸿浮现而出，破空之声只是一响，惊鸿就诡异的一下子到了近前处。下方的魔族和人族修士都是大吃一惊，在不知道来人是敌是友的情况之下，不由自主的各自驻守，并飞快的后撤开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道五色惊鸿中却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年轻女子的笑声：“
既然让我碰到了，那就顺手帮你们一把。”
话音刚落，惊鸿在魔族一方上略微一顿，立刻现出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苗条的人影，两手一扬之下，成千上万道五色的光丝激射而出，一闪过后，就将那些魔族身躯洞穿个千疮百孔，纷纷的在艳丽霞光当中飞灰湮灭了。
多谢前辈大恩。
那些人族修士啊，见此情形的心中大喜，当即冲空中一拜，称谢不已。但是那朦胧的人影啊，除了一阵轻笑声过后，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略一顿足，就再次化为了五色惊鸿破空飞走，只是几个闪动，就在附近的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在原地留下了一地面面相觑的人族修士。他们交谈了几句之后，就同样的匆匆的离开了这里。而就在这些人族修士离开并没有多久之后，忽然高空处波动一起啊，竟无声的又一下子出现了两条人影出来。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异常啊，一身黑色的战甲，面容丑陋凶恶异常。另外一个人呢，却身材苗条，白色工装，但同时啊，全身都被一层薄薄的粉色的灵雾笼罩，怎么也没有办法看清楚面容的样子。
主人，刚才这些人族修士要不要小人出手将他们灭了呀？黑甲大汉双目凶光一闪之下嗡嗡地说道。
只是一些人族中的中阶修士而已，何必去管他们，我们要做的只是死死地跟在此女身后而已。
白色工装女子摇了摇头，平静异常地说道。
可是主人，我们这暗中跟踪此女已经有年许之久了，并未有任何的收获，会不会这先前的预测有什么地方弄错了呀？
黑甲大汉有些犹豫地说道。
这种卜算神通会出现错误并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上一次的施法算得很成功，我当初按照卦象指引，一见到此女的时候就能肯定她一定就是卦象上遇事之人，跟着她应该有一定机会寻找到能够治疗好我伤势的灵药，或者拥有此灵药的其他人，这可比在如此大的人族地域到处乱撞有希望的多呀。
工装女子呢，淡淡的瞧了一眼黑甲人，却不动声色的回答道。黑甲男子闻听此言，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疑问，当即连声称是啊。而工装女子袍袖一拂，一片粉红霞光狂闪之下，二者身影就一下子模糊不见了。同一时间，在与人族相邻的灵族地域一座高峰之上，三名合体期的圣灵存在正如临大敌地围着一名面容俊美异常的青年。只见青年呢，一身金色的长袍，双手倒背站在半空当中，面无表情地望着对面的三个人。在他金色的长袍的正面，赫然印着一朵金灿灿的巨大的莲花，惹眼至极。而在下方的山峰之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大坑啊，里面堆积了众多的残石遗骸，更有许多碎裂的器物散落了一地，足有上千件之多，但是一个个灵气全无的样子。
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此屠杀我们祖云山同类，并敢吸引他们精元，已经犯了我们族的大忌，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以报此仇。
对面三名圣灵中，一名身材矮胖模样的老者此刻咬牙切齿地说道。旁边的另外两名圣灵，一个呢是手持一截翠绿竹杖的披发老翁，一个是年约31岁的貌美妇人，二者望着金袍青年的目光同样宛若喷火一般呢。灵族和一般的异族不同，因为开启灵智啊艰难的缘故，故而数量一向相对其他各族稀少无比，故而对每一名成员大多重视无比。倒好在灵族人呢，一旦开启了灵智，立刻就会拥有不小的神通，即单元婴级左右只是其中最普通的存在，故而呢才能和夜叉人妖等族呢一直同存于灵界一角之中。如同此地的祖云山正是灵族人居住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据点，这三名圣灵呢就是此据点的三位太上长老。前些天呢，三名圣灵因为有事外出一趟，结果一回来立刻就看到整个据点的族人都被人屠戮一空，并将他们本体的精元吸吃得一干二净，而做出此事的凶手就是这名金袍青年，而且呢他还留在此地没有离开，这三名圣灵心中的惊怒那就可想而知了。但这金袍青年的气息虽然说看似呀并不太强大，但是三名圣灵却均都没有办法看穿对方具体的境界修为，这又让他们暴怒的同时隐隐的感到有些不安了起来，否则的话早就动手擒下了对方，哪儿还会一直僵持到现在呀。
你们说完了没有？
区区一些化形的灵奴而已，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他们的精元能给我所用，也算是用得其所。我看你们三个修为倒是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灵奴，若是愿意拜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话，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们一条性命。
金袍青年哼了一声之后终于开口，但是这口气啊，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
灵奴，你是仙界之人？
原本双目喷火的三名圣灵一听此话，竟然同时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
哦，你们竟然也知道此事？难道说你们中有人是从上面跑下来的吗？不对，以你们的修为根本做不到此事，看来是其他人告诉你们的吧。若是那样的话，本仙倒是对能告诉此事之人更感几分兴趣了。
好了，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的来历了，还不乖乖的献出本体，让我定下血契，否则的话，我一会儿将你们擒住，再亲自的抹杀你们的灵智，也是一样的事情。不过嘛，要多花费一些手脚而已。
金袍青年呢，闻言一愣，但是马上又冷笑着说道：三名圣灵听对方真承诺所猜的事情，脸色变得是苍白异常，并惊恐异常的互相看了一眼。若对方真是上界降临之人，他们三名合体期存在在人家手中，自然不堪一击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对，他若真是仙界下来之人，在对付我们族人的时候，怎么还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他是在用西元哄骗我们。
那名手持翠竹的老翁脸上惧意虽然仍在，但是眼珠啊飞快地转了几下之后，忽然想起什么，大声地喊道：
不错，皇兄之言极是啊，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仙界之人可以降临本界的，就算他真是上界之人，现在似乎也出了什么问题，否则的话哪还用和我们这般多废话呀。我三人联手之下也不用怕他。
美貌妇人也是神色一沉。金袍青年听了这话之后，脸上表情微微一凝啊，而这点不经意的变化自然没有办法瞒过对面三名圣灵的观察，心中自然更加大定了起来。
邓韶，绝对不能让这满口胡言的小子活着离开此地。
中间的矮胖老者双目凶光一闪，然后突然两手一掐诀啊，胸前就浮现出了一面白蒙蒙的铜镜，对准青年就是一晃，扑哧一声，一道白色的光柱从中一喷而出，化为了百余丈高火海啊，冲青年是一卷而去。而披发老翁和美貌妇人也毫不犹豫的同时出手了，一个手中翠竹往身前虚空一滑，顿时无数翠绿的竹影叠叠重重的在金袍青年上空浮现而出，百余亩大小，并无声无息的一落而下。一个食指啊往前方连环弹出，一团青色的光团飞出，滴溜溜一转过后，蓦然之间化为了石头数十丈长的青色的巨鸟，发出了清鸣之声，直扑而去。这三名圣灵啊，虽然心中不信对方真是上界之人，但是也知道对方啊绝对非同小可，一出手之下却不由自主的用上了大杀招啊，希望呢能合力一击就解决了眼前的大敌。
金袍青年见此情形，眼中一丝金芒闪过，但是却口吐了一声愚蠢，接着他单手突然掐出了一个古怪的手印，体表骤然之间一道透明的光环浮现而出，接着一闪爆裂而开，无数的金银色的符文一下子狂涌而现，竟瞬间凝聚成了一层金银色的巨大的护罩，将自己啊一下子护在了其中。空中翠影闪动之下，化为了无数十几丈长的青色的巨木，轰隆隆的狂砸而下。那十几头青色的巨鸟一扑到近前处，双翅一扇，
密密麻麻的青色的锋刃呼啸而出，仿佛同时成千上万道青色的利刃斩击而去。至于那白色的火海，只是一个卷动，滚滚的白焰就一下子将金银色的光照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光照睁得青莲目睹如此凶猛的攻击，脸上可是现出了一丝不屑之情，只是随意的呢将一只手掌往符罩上一拍，口吐一个开字，轰隆隆的一阵巨响传来呀，金银符罩一下子在光芒闪动中狂胀了起来，每一枚金银符文瞬间是巨大了数倍，并呈现出了一种半透明的实体化的形态。无论巨木锋刃还是火焰，一接触到这金银色的符罩上的符文，都触电一般的被反弹而开了，根本没有办法撼动这符罩分毫。矮胖老者见此情形啊，脸色一变，不加思索的抬手冲滚滚的火焰狠狠一点，白色火焰中一声低吼，竟一下子凝聚幻化出了数头啊火麒麟出来，每头都仿佛牛犊子般大小，浑身往外喷出了淡银色的灵火。整个火海不但火焰升至一下子高涨了大半，颜色呢更是一下子变成了淡银之色，附近虚空温度则一下子变得仿佛置身火炉般的炽热难耐了。披发老翁和美貌妇人互相看了眼之后，也二话不说的各自手掌一翻动，各有数件光滑闪闪的宝物浮现而出，便要一起祭出。但是就在此时，从金银符罩中却传出了青莲冰冷至极的一句话：戏耍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这就送你们上路吧。话音刚落，符罩中那个若隐若现的人影一闪之下，竟然瞬间的凭空消失不见了。而没有青莲法力的支持，金银色符罩只是在白眼一卷之下就立刻的寸寸碎裂。但是目睹此景的矮胖老者三人呐，脸上非但没有流露出喜色，反而一变，瞬间的背靠背的围成了一圈，并同时将庞大的神念往四周一放而出。怎么回事？我的神念竟然没有发现那个人的踪迹。片刻功夫过后，那披发老翁一下子有些惶恐的低喝了起来，而美貌妇人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从脸上难看的表情来看，也是毫无结果。而那矮胖的老者双目阴沉之色一闪之下，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空中一声霹雳，接着无数点点银光浮现而出，接着金光一闪，金袍青莲身影啊就诡异的在光点中浮现而出，并抬手随意的虚空一抓，轰的一声啊，那些银色光点瞬间狂暴飞动起来，并转眼的功夫呢，凝聚成了一张数里许大的银色的巨网，不但将下面三名圣灵罩在其下，连下面那座飓风啊都被笼罩其下的样子。而更诡异的是，这张银色巨网不知道和什么神秘的神通蕴含其中，虽然说还未落下呀，但是从银网中散发出了一股诡异的气息，竟然让矮胖老者三人呢浑身一软，体内小半法力竟然一下子无法提动了。不好，这是摄灵天网，他真是仙界之人，我们快跑吧。矮胖老者明显是三名圣灵中修为最高之人，一发现自己的异样，当即啊脸孔一下子扭曲几分，大吼道，接着身形一晃，身躯竟一模糊的和身前古镜合二为一，并发出了一声啊刺耳的长鸣，是破空遁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8回。凡人修仙传第1318回。其他两名圣灵啊，一听摄灵网的名头，
脸色也一下子变得苍白无邪，并二话不说，身形一晃，竟一个一道青芒啊飓风而闪，一个呢幻化成了一根数丈高的清脆的巨竹，同时爆发出了刺目灵芒，分头疾驰而走。
现在想走，别白日做梦了。
金袍青年见此情形，哈哈一笑，一只手掌微微晃了一晃，顿时啊，手心中的一团银光亮起，并一下子化为了十几根银丝和整张巨网连接一起，然后轻轻一提，银色巨网一丈之下，就带着一股阴森森的冰寒气息，铺天盖地的一落而下。银光闪动之下，此网啊，仿佛将整片的天地都一下子笼罩在了其中啊。只见梵音之声大起，无数银纹从网中狂涌而出，竟一瞬之间呢，幻化出了斗大星辰虚影，直坠而下，轰隆隆的巨响传来呀、啊！方圆十几里内的一切均被刺目的银光彻底的淹没了，虚空中的天地元气也一下子变得狂暴无比，更是凭空的生出了一道道直冲九霄的灰色的飓风，将附近的一切全都卷入其中，并搅得粉碎。而银色巨网中则不时的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裂，但真实情形却全都被刺目的灵光遮蔽得严严实实，没有办法看清楚分毫。金袍青年呢，则一手控制着整张巨网，一手倒背身后悬浮在高空当中，似乎丝毫不担心三名圣灵的逃掉，一副悠闲至极的模样。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银色巨网中的巨响这才逐渐的变少了，并最终的变得悄然无声。青年光目一闪，神念往下方一扫，脸上蓦然之间现出了一丝冷笑，抓着银色巨网的手掌五指往回一拉，扑哧一声啊，巨大的银网瞬间寸寸碎裂，飓风银光等东西一闪之下就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刚才的一切啊，不过是一场幻影而已。但是下方原本高耸的巨大的山峰比先前赫然之间矮小了半截之多，而在残破的山峰的顶部废墟当中，有三个散发着淡淡光芒的东西静静地悬浮在低空处，一面丈许大的银色的古镜，一颗十余丈高的半截翠竹，以及一颗青蒙蒙的光球。金袍青年一看见这三样东西，脸上一丝喜色一闪而现，袖子呢冲下方一甩，一片银霞一飞而出，将三样东西一卷腾空，并几个闪动过后落到了青年的手中。果然不错，只要抹去了灵智，再拿回去好好的祭炼一番，这三样宝物倒也勉强能够派上些用场了。金袍青年呢，仔细的鉴别了一番手中的东西，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喃喃了几句。不过光这几样东西可不太够用啊，若是多弄到几件的话，我的那样神通就可以勉强施展几分了。不过听说这灵族似乎也有大成期坐镇，与我现在的情形对上，倒是颇要费些手脚的呀。青年呢，将东西一收而起之后，又略一沉吟的自语了两声。他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化了一会儿之后，就忽然冷哼了一声，有了决定。随后其体表金光一闪，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金光，破空远去了。残破的山峰附近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再也没有任何活动的人影出现，一切啊都显得是寂静异常。但是就在青年离开大约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山峰中忽然一声嗡鸣啊，竟从某堆碎石中一下子飞出了一团红光出来。
这光团不过拳头大小，一个闪动过后就停在了半空当中，里面赫然有一颗晶莹的紫色眼珠状的东西。眼珠在空中滴溜溜的转动了几下之后啊，蓦然就盯住了那金袍青年遁走的方向，不再动一下了。此物显然是一件被人控制的法器，并且呢还瞒过了那金袍青年的耳目，可见其不同凡响。紫色眼珠突然一下子转动了起来，接着呢通体忽明忽暗的闪动起来，但是一丝声响啊都没有发出，让这一切显得是诡异无比。几乎同一时间，在离此地不知多远的一座身处云海中的金色宫殿当中，一名鹤发童颜的老者坐在一张黑黝黝的木椅子之上，正盯着眼前悬浮的一颗白色的晶球，脸色阴沉异常。在晶球表面，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正在缓缓变换着，所显示的呢正是刚才金袍青年呢击败了三大圣灵的景象，并隐隐的还有一些说话的声音传来。当老翁一听青年说出灵奴二字的时候，脸色蓦然之间变了数下，但是目光一闪却又马上恢复如初了。随着晶球画面的变换，展现出那金袍青年放出的银色巨网的时候，这老翁却腾的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发出了一声低吼：舍灵天网竟然是此物，不可能啊，就算真的是仙界降临之人，也没有办法携带此种东西下来的呀。这老翁明显不是一般之人，但是说出摄灵天王几个字的时候，脸孔竟不禁充满了怨毒之意的扭曲了起来。不对，这只是一件仿制品而已，否则在此宝克制之下，怎么还会如此长时间才能击散他们三个的幻化之体？不错，应该不是真正的摄灵天王。等老翁再看清楚后面发展的一切之后，又一下子发现了什么，神色一下子为之放松了许多呀，并双手倒背的在房间中来回走动了起来。哎呀，不过就算只是仿制品，似乎也能发挥克制我们灵族的奇效，也不能小视啊。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从真仙界降临的，既然手握此种东西，就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我们灵族半步。不过若真是仙界来人，想要彻底的灭杀恐怕不太可能，看来只有动用那个东西将此人彻底的镇压了呀。他走动了数遍之后，蓦然脚步一停，用阴森至极的口气自语了两句，接着呢老翁身形一转，重新坐回了椅子上，并把目光闪动的苦苦思量了起来。人族中，圣城和天渊城控制地域交界的一片山脉当中，一道青红若隐若现的在空中激射飞驰，几个闪动之下就遁出了数百丈远的距离，那遁速之快简直令人是叹为观止啊。忽然青光方向一变，竟一下子斜着向下方一处隐蔽的山谷中落去，只是一个闪动，青框就蓦然出现在了下面一块灰白色的巨石边上，接着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青袍人。这个人呢相貌普通，年纪轻轻，不过二十来岁的模样，但是一脸的从容不迫，赫然正是原本应该待在天渊城的韩立。他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竟在此时呢出现在了这种地方。韩立双目朝附近淡淡一扫过后，目光忽然一凝，盯着附近一棵看似普通的巨树，目不转睛了起来。哼，果然有好眼力啊，妾身就知道这点小技巧没有办法瞒过韩道友耳目。
一个悦耳的女子的笑声忽然从巨树中传出，接着整棵巨树一阵模糊过后，竟在扭曲中啊，一下子化为了一具数丈高的黄衣大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在大汉身旁呢，还有一名身穿五色雨衣的貌美少女，正笑嘻嘻地打量着韩立，但是目光中明显流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原来是叶仙子，不知道来了多久，在下有礼了。韩立目中金光一脸，冲对方一笑。这个女子呀，正是真灵世家叶家的那位老祖，当年韩立曾在万灵台聚会的时候见过一次，其神通呢深不可测，似乎不在陇家老祖之下的样子，故而韩立也是不敢怠慢。妾身也不过早来了数个时辰而已，原想呢用这只刚到手的黄金傀儡和诸位道友开个小玩笑，没想到却被韩兄一眼就看出来了。看来啊，这只傀儡炼制的还是有些问题啊。雨衣少女轻笑一声过后，用一只竖手拍了拍身边的黄衣大汉，传出了砰砰的空洞之声。这看似啊和真人一般无二的大汉，竟然那是一只炼制好的人形傀儡。叶仙子说笑了，这只傀儡纵然在变化上并没有什么破绽，但如何能够瞒过你我的耳目啊？韩立淡然一笑地回答道，要说是其他的傀儡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这只傀儡可是出自木谷老人之手，他可给我拍胸脯保证，这傀儡的幻化之术连合体修饰都大有可能被欺瞒过去的，但是没有想到第一次冲其他道友使用就没有见功，看来呀，他也是夸大其词了。不过相对于此，韩道友进阶合体后期的事情似乎也是真的呀，并不是什么讹传之言呐。雨衣少女眨巴眨巴眼睛，却嫣然一笑。哦，韩某前些年碰到一些机缘，的确侥幸的进阶到了后期境界，但是论真正的神通，如何能够和叶仙子这等根深蒂固的道友相提并论呀？韩立轻轻咳嗽了一声，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韩道友竟然还敢用这种话来哄我，我可听说了，那连魔族圣祖的化身和另外一名魔族后期尊者都在一战中同时陨落在了你的手中，如此神通还说什么和妾身相提并论，我说此言也未免太虚假了吧。于少女闻言呢一翻白眼，没好气地说道，哎，不过是一些夸大之言罢了，韩某那一战能够击杀那两个魔头，主要是其他道友出手相助，否则的话在下才刚刚进阶后期境界，哪有这么大的神通啊。韩立打了个哈哈，含糊地应对了过去。哼，你以为我会相信吗？雨衣少女撇撇嘴，一副根本不信的模样。韩立呢则笑而不语了。少女见韩立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再真的追问，手掌一拍将黄金傀儡收起来之后，又冲韩立说道，当日我和韩兄相见的时候，道友才不过刚刚进阶合体境界而已，如今不过区区数百年过去了，就进阶到了后期境界，如此进阶速度也未免太妖孽了一点，看来若不是魔劫爆发的不是时候，恐怕圣道使者早就找到了韩兄并邀请你加入了。韩某也听说过这一点，听闻圣道之上不但移植了人妖两族最精纯的灵脉，并且还储藏种植了数不尽的珍稀材料和灵药，若能加入其中的话，的确会受益不少啊。韩立闻言呢不知此女何意，但是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那韩兄可否知道圣岛本身就是半个玄天至宝，还是我等两族最后用来延续血脉的传承之地？于少女神色一凝，缓缓地说道，哦，有这种事情，韩某
都还是第一次听说呀。韩立闻言呢，脸色微变了一下。韩兄不知道倒也并不稀奇，除了圣道那几个老怪物之外，知道此事的也顶多十几个人而已，其中就包括了三皇、我和龙老怪在其中啊。羽衣少女啊咯咯一笑地回答道，但是仙子将此事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用意啊？韩立略微沉吟了一下，问了一句，没什么，既然韩兄出现在了此地，想来也知道了魔族三大始祖降临的事情，韩兄就没有考虑过万一我们两族真出现了大败，如何保全族人和门下弟子的事情吗？鱼少女啊眼珠咕噜噜转了几下之后，笑眯眯地问道，
哼，在下除了几名弟子之外，可并没有开宗立派，更没有什么族人需要考虑的。
韩立目光一闪，嘿嘿一笑，可妾身怎么听说道友弟子中似乎有人已经收了不少门人的样子呀？羽衣少女略有些意外地问了一句，
哦，那只是小徒自己所开的宗门，韩某可从来没有插手过一分一毫，师面师生要看他们自己的机缘了。
哦，原来如此，那刚才的话倒是妾身有些多事了。羽衣少女愣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又轻笑了起来，
怎么叶仙子难道真如此不看好我们和魔族的最终一战吗？魔族始祖虽然说很可怕，但是我们几族的大成存在联手之下也未必不能对抗的，况且三大始祖有如此大的名头，但又有谁亲眼见过呀？说不定他们实际的神通有些夸大其词而已啊。
这个时候韩立却反问了一句，
真不看好？倒不至于的吧，但是魔族三大始祖的可怕绝对远远超过普通的魔族圣祖，这可是绝对无疑的呀。
羽衣少女闻听啊却摇了摇头，露出了一副忧心的样子。
仙子说的如此肯定，是不是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了呀？
韩立心中一凛，但不动声色地问道，
说起来嘛，韩兄对我家那个丫头当年是有过救命大恩的，也算是和叶家有些交情，如此的话此事我也不相瞒了，不知道道友对我们叶家先祖了解多少啊？
羽衣少女思量了片刻，就神情一凝地缓缓说道，
哦，我只知道叶家也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真灵家族之一，这对其他的还真是了解不多呀。
哦，我们叶家当年的开创的先祖这就不说了，其他历代先祖也曾有人踏足过大成境界，而某一代先祖在踏足大成期之后呢，竟然将体内的灵血破天荒的激发到了极致地步，神通之大自不用说了，还曾经偷偷的潜入过魔界数次。
韩立听到这话若有所思的双目一眯，但是呢他并没有开口询问什么，而只是静静的听着。
羽衣少女停顿了一下之后，又不加思索的继续说，
我这位先祖当年的神通啊就不用说了，据说呢和附近一族大成偷偷争斗过，却均未曾落败过一次，但是他为了想走出最后一步，不得不冒险进入魔界寻找几种珍稀的灵药，结果呀前边几次还算顺利，最后一次呢却一去不再复返，从此音信全无了，估计多半是遇到了什么奇险而陨落在了其中，但他当年离开族中的时候留下了一份秘典，上边记载了不少有关魔界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呢就是他曾经亲眼目睹了魔族三大始祖之一和一名真灵啊在魔界大打出手的事情。据我们叶家这位先祖所说，他自问自己的神通不在历代人族大成之下，但是在那位魔族始祖手下却绝对撑不过七八招，甚至若是被对方发现，逃得性命的把握呀也不会超过五成的。而傲笑前辈和莫简离大人纵然也是神通深不可测，但也绝对不可能超过我们叶家这位先祖太多，所以说
一旦对上魔族始祖的话，恐怕事情就危险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9回。